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七云真人王智在《盘山语录》中说：“善恶。”有人问道：“如何才能够出得最福的因果呢？”师父回答说：“最福的因果属于阴阳之和。若是你能够出得阴阳之和的话，则就没有罪福的报应了。那么如何是阴阳善恶之和呢？只要是心上有一丝毫的私欲、自私的念头，便是属于阴和。有一丝毫欢喜行善的念头，便是属于阳和。在阴则会有恶报，在阳则会有善报。若是能够练到了心体虚空，无善无恶，没有丝毫的挂碍，自己做得了主，则祸福就福他不得，因果呢，也缠他不得。这样，便是一个出离阴阳之壳的真人呐。
宋朝的大儒朱子，非常严谨地例行遵守规矩，而造成了后来学习的人感到很不方便。哪里知道，当理学尚未透彻明白的时候，如果轻易放弃了规矩的话，就很难进入理学的堂奥了。若不是朱子坚持的力挽狂澜，努力的撑持，则理学早就溃裂失传很久了。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风潮正在禁止道学，将理学归属于伪学，并且指责理学为邪道。在那时群起而闹的人，有韩岔胄的幽人，有林立之的伐异，有王怀陈甲的修院，六经孔孟为当世的大进，正心诚意为在上位的人所讨厌听闻。因此正人君子都屏气伏息，不敢有所作为。而那些个趋炎附势的小人，则都改变原本所学，而冒充作旁门左道的老师。唯有朱熹却能够独自的担负道统的使命，不忧不惧，在进退之间则一步都不敢苟且。遭受到诽谤，则百折不挠，依然的自如，努力的教导后学，则许多的贤人竞相而出，严于律己，则颜子的四物一点都不敢违背。因此，儒学与理学当时能够如日中天的兴起，就是因为朱子力行的效果呀。
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宋朝的范言是仁和地方的人，在壮年的时候就考取了进士，担任郡县的地方官，后来呢，升到了亲左的官位。 他每天都必定会想到要如何才能够忠于君王，怎样才能够福泽百姓。自己的言行举止一点都不敢苟且，虽然是在暗室屋漏没人看到独处的时候啊，也都保持着战战兢兢、自我惕戒的景象。等到他儿子长大之后，他便辞官归隐，布衣蔬食，不再涉入世缘，静心入道了。每天呢，都要念诵《法华经》《金刚经》等大乘经典，并且依教奉行。有空的时候呢，则禅定观想，一切世俗的杂事丝毫都不沾染，本身修行的道业也都是顺乎自然。到了大观年间，已经90多岁了，他忽然就开悟了，于是便嘱咐身旁的侍者说道：人生在这个世界上，就像是一场戏剧一样。当锣鼓响起的时候，剧中的生、旦、丑、末各种角色，各自表现个人的演技。可是，等到了蜡烛烧尽、灯火熄灭的时候，又有什么乐趣呢？就像我来到这个世间，一转眼就已经90年了，实在就像做梦一样的幻化，有如朝露和闪电一样的迅速啊。幸而我悟得了这个佛性，这个佛性没有边际，也没有方圆大小，也不是赤白青黄，也没有长短上下，没有嗔，没有喜，没有是，没有非，没有善，没有恶，所谓一物都没有，但却是万象都包罗呀。这就是最真最上、无往无来奥妙的真理呀。而它的关键呢，只在人能不能够至诚精进、心心相续、念念不间断罢了。30诸佛都是从这里而出现的，这种的道理也就是《金刚经》所说的真实而不虚妄的道理。你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勉而行之啊。说完之后，他就静坐合掌而化了。一时之间，异香充满了室内，祥云遍满了空中，种种的光明照耀着世界。这些的瑞相好几天都不散去，附近的百姓们听到了之后，都前来瞻仰他往生的瑞相。我们上面列举了勉励而行之的各条公案，乃是分别的例行儒释道三教的道理，由下学而至于上达，同是归于穷理尽性，而达到了本性的最高境界。把这些公案录在这里，作为三教行者最好学习的范例。有志学习的人，应当要 认真的效法呀。张贡辰先生说，一切的作为，没有不是由小而大的。所以，凡是有血气、有灵性的众生，都是可以直接的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最高境界的。然而，这种无上菩提的最高境界，也只是从谨慎自己细微的心念、慎独的功夫上面下手，把它扩展开来，直到圆满而已。袁了凡先生不是说过吗？从前的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从后的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所以，我们怎么可以自己甘于自暴自弃，而把一切的祸福委之于天命，而因循苟且的虚度了这一生呢？在今天，我们看到了社会混乱的现象，人心的迷失，道德的堕落。而如何才能挽救这世道人心呢？唯一的方法就是教育。而教育并不一定要成圣成贤才能教人。举凡你能闻善则喜，见善则乐，随时随地的讲好话，谈善事，说善报，不善书，则其中的教化就已经很多了呀。而这也正是我们制作《太上感应篇》的宗旨之所在。希望借着故事中的道理来启发世人了解种善因得善果的道理，从而知道如何断恶修善，改造命运，如何趋吉避凶，消灾免难，进而启发世人的善心善行。不但自己可以觉悟到人生的真谛，更进一步的也期望能改善社会风气，创造人类更高的福祉。太上感应篇的故事我们就为您演述到这里。听完这么多太上老君为我们所说的吉福消灾的道理，您是否也有很深的体悟呢？希望您能广为流布，让更多的有缘人聆听到太上老君对我们的谆谆慧勉。谢谢您的收听。阿弥陀佛。